七节，在这边刚才在主日学也都分享过了，可能，我说今天所讲的跟主日学没什么冲突了，就是，等于是你得听第二遍了，也是，我们请几位弟兄和姐妹来读一下一段，永强，你能不能读一下三章一节到第九节？姊妹，读一段第十节到第十七节。丽萍，你能读一下？能看见吗？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在下边这段圣经。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等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私欲，跟从好多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父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也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其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也感谢你，就是保罗给我们这样清楚的提醒。我们知道你 这末世的时候会有各样的邪恶的人和行为出现。我们也知道当你来的日子近的时候，主，会有更多的假教师和假先知、假基督出现来迷惑证人。主啊，还得求你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主啊，这是让我们的心来转向你，来持守你的真道。主啊，还得求你，真是借你的圣灵亲自把你的话语在我面前解开，使我们通达。主啊，保守我们以下分享的时间，什么是听所讲的都能够蒙你悦纳，都能够被造就。感谢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在感谢祈求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个提摩太后书可以说是保罗最在晚年的时候写的最后一卷书信了。嗯哼，我们以前学提多书和提摩太前书的时候都提到，这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通称为被教牧书信。它教牧书信的一个意思就是，它主要目的是保罗写给年轻的牧者来如何来治理教会，如何来牧养教会的。但是当我们这是读那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明显的感到他很少说提起整个教会这个治理的事了，更多的是对提摩太本人一个劝勉，一个安慰，还有一个提醒和教导。而且吧，我们也知道保罗写这段书的时候，你读的时候保罗是身在狱中，这身在狱中他是第二次被捕。大家也知道他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吧，完了以后他被押解到罗马，罗马在那里我们也知道他被那里关了两年之久，在一个房子里。虽然那时候吧被关押，但是他有很多的自由，他可以接待好多的来访的同工，跟他们交谈，来谈论神国的事，谈论神的福音。也在这过程中也写了好多的书信，我们知道监狱书信，像以弗所、腓立比、格罗西还有腓利门，这几份监狱书信都是在那时候写的。对当时的教会影响也非常大，建立了当时坚固当时的教会了。但是保罗在那时候被放出来以后吧，就写了就先写了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基本上是在放出不久，还没有再次被捕之前写的。但是提摩太后书基本上他是保罗突然又被捕，他被捕的原因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大约讲了一下了。特别在第四章提到要防止这个因为这个亚历山大这个山邓和他的教训提醒的提摩太。据说是因为亚历山大原因，他是保罗是突然来被捕以后吧，当时的环境也是非常的恶劣。大家也知道他是就是主后64年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事就是吧，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就是要整个要改造罗马城，他就放了一把火，就是火把那个罗马城就烧了。就是有个电影和小说大家也知道，也叫做暴君屠城录，他看就讲述这个故事。但是当时的人吧也是非常愤怒，为什么会起这个事，就是但是尼禄皇帝把这个责任就转嫁给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在那时就成为一个被逼迫的一个重要的对象。也是在那时保罗这是不幸被捕。所以吧，就是在这个因为是主后64年有这个就是焚城嘛，罗马焚城。但是尼禄大约是在主后68年6月8号才去世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是吧，保罗被捕，然后写这个提摩太后书了。提摩太后书提到这个提摩太本人，提摩太本人的时候，在提摩太前书也提到过，他基本上他第一次提到他是在使徒行传第16章了，是在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过程中， 保罗遇见了他，他那个实际上他提到说他父亲是外邦人，说希利尼人，或者说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可以说吧，当提到这个保罗父亲是外邦人，希利尼人，基本上他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了，所以把保罗，可是那个提摩太，自幼的那个信仰受他那个外祖母和祖母，影响非常之深。这是在提摩太后书三章，提摩太后一章五节、三章十五节，刚才我们读了一首，提到他是从小受到他的母外祖母罗伊和母亲尤尼基的影响来熟读圣经，所以他的信仰的根基是非常的坚固了。但是在那也在过程中，恰好在保罗第二次旅行时候，遇到了保罗，成为他亲密的同工，而且把深得保罗证明。保罗在多次的书信中称他为亲爱的儿子，而且吧也是忠心的儿子，好像带我像儿子带父亲一样，这个感情的深厚可以说是这是可以说非常清楚了保罗。而且吧我们也知道保罗好多的书信也是把保罗在写的时候都是在第一句都是提到是跟那个提摩太联名而写的，虽然我们也知道大部分这个书信是保罗亲自写的，但他愿意把提摩太的名字在书上。而且吧我们也读那个格林多前书和腓立比书的时候吧，也保罗也提到他是把那个提摩太作为一个特使，特别的一个使者，派到各个教会去治理、去管理、去教导。也包括他被释放以后，保罗亲自派他到以弗所教会，去治理，去管理当时的教会了。所以说保罗和提摩太这个关系可以说是非常亲密而且深厚的。所以在这个晚年的时候，在保罗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的时候，可以说是这是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一封遗书了，所以在这个遗书中，这是保罗，真是有着浓厚的这种个人，这个人情味了。而且如果你读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好多的细节是能看出来，真是保罗当时的环境所处的环境是多么的恶劣，他对是提摩太是多么的这个深情厚谊了。大家也知道保罗在第四章提到保罗说我现可能当时处于冬天，比较寒冷了，但是他祝福提摩太你赶紧到我这儿来，而且他来的时候要把我留在你那里的件外衣给带上，你想想，而且吧他说另外还有一些书和皮卷，大家很重要的皮卷，大家也知道当时的书没有现在的纸张了，大部分圣经是用皮卷写的了，所以保罗在那时候还是嘱咐这个提摩太能够把这些个人的硬品能够带到他身边。我们在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吧，我们不只是认为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个人的一封书信呢，也是这是来对照我们自己，对照当今的环境，对照当今的文化，也是我们这是被保罗这个书信中所提到的事情，他所提到的教导，他所提到的挑战，来对我们自己也有很勉励。我们希望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一节就提到说，在末世的时候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末世在圣经中多次提到，实际上在福音书中吧，主耶稣本人也提到，他说在末世的时候有好多的迹象，说民要更大民，国要更大国，必有灾荒，必有战争，必有地震，必有疾病，各种不好的事情会出现。说他说你们要分辨这样的迹象，就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但是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三章的时候，他提到的不是这是末后的迹象，他更多的提到是在末后的时候，当时那些恶人 当时的人会有一种怎样的一些特征，嗯，是特别是就是道德方面的败坏，嗯，在这之前嘛，实际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和也多次提到了，他说的圣灵明说是在后来的时候必然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他是圣灵说的，这是保罗亲自指明，他不是他自己，那个这是圣灵的，这也是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整个圣经上都是神所漠视的，这所漠视的是神吹过去的，所以把整本圣经可是他作者都是圣经，所以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说圣灵明说也指明他这些所有的话吧，不是他来自他自己，是圣灵亲自向他吹气，亲自指示他，亲自向他漠视，来写出来的。而且吧，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也再次提到，就是时候将到，说你比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私欲，增添好多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可以说这个时代已经来临，嗯，可以说吧，在整个以前我们信仰比较发达的，就像西欧那些国家，现在信仰基本上成为一个就是非常是一个不被人们所谈论的一个话题了，嗯，所以把信仰好多的，如果你去西欧参观的话，好多的教堂，好多的原来的是人满为患的教堂，基本上都是被荒凉着，嗯，所以说在美国这样的时代也逐渐的呈现这个迹象，特别在东岸一些比较老的教会也逐渐显露出这个没落的迹象，嗯。可以说正是保罗所预测的，就是人比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而且吧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就偏向觉得荒谬的言语，偏向一些世俗的文化影响，保罗在提到这个末世危险的日子，他特别提到那道德败坏的这个第十九个特征，如果你数的话总共有十九个方面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会一一把这十九个都一一阐述，如果你看解经书的话，这十九个方面的都阐述的非常非常详细，也因为我们最近是因为我们最近的学习是关于婚姻家庭有关了，我今天主要是从这十九个特征对家庭对婚姻的破坏方面来做一些分享。这十九个第一个讲的是讲到专顾自己，专顾自己它原文就叫做 love ourselves 或者 self lover， 嗯，可以说这个专顾自己，我们这是吧，在未得救之前吧，人一个天性了，就是得救之后，有时候我们还不愿意把这个宝座让给主的时候，仍然让自己坐在宝座上的时候，我们仍然是表露出来这个老我的天性，嗯，就是自私专顾自己，这可以说是婚姻和家庭的大敌，这个专顾自己也是后边第十八个特征，嗯，一个根源，嗯，因为人专顾自己，就产生后边一系列的一些特征，嗯，我不知道这个专顾自己对我们个人家庭有多大的破坏了，我自己在这方面吧也是深受其害，嗯嗯，因为我知道吧，雨虹经常批评我一句话，就是你什么事就是只会想到你自己，很多的评判的时候吧，一个字我非常不愿意听，但是吧可以说是一个本质的是吧，你太自私，嗯，这个可以说吧，它影响了我们的婚姻，影响了我们的关系，影响了我们的家庭，嗯，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还不错，但是吧往往在一些吧不经意的事情上，我们
你做出一些自私的行动的时候吧，你做的其他的一些好的行动往往被淹没，因为吧，你做十件好事可能比较容易，但是做十件好事，那你十件好事所做出的影响可能不用你一件坏事，影响之大了。我记得有一个影响比较深的，我觉得还老人还记忆犹新了。有一周末吧，可能是，宇恒。可能跟一批弟兄姐妹是不是在老戴他们家打牌，一直打到凌晨两点多还是两点多，我当时在家里那准备什么东西我也忘了，结果吧就睡着了，突然听到电话，他说天气太冷，能不能来接我们。我当时就非常生气，不是非常生气，我也非常不情愿，因为我当时自己已经睡着了，而且也当时觉得他们不是吧，是为主的事，不是做正经的事来叫我去帮忙，而且这样的事情吧，也叫我半夜起来去接他们，我就非常骗，我说你们自己走回来吧一句非常自私的话深深的也伤害了他。他至今还记忆犹新了。觉得我当时的觉得是，那这个最困难的时候，没有说吧能够舍己来帮助他，也没有说能够从他的角度来出发。许多的时候，我们这种己生命的表现不自觉就会出现，实际上，你真是不自觉的就会出现。特别是在婚姻过程中，现在的离婚率非常之高。离婚率非常之高，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自己的需要没有被满足，觉得自己活得不够幸福，自己活得非常痛苦。这是我们在礼拜五所分享的，我们为什么自己活得这么痛苦，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呢？自己的需要没有被满足，我为什么不能解脱这个婚姻？还有自己感受不到对方的爱，觉得这个爱情已经没有了，就是勉强维持这个婚姻，只能对双方都很痛苦。这是我们从己生命所提到的，这是对婚姻一个很大的一个杀手了。而且吧，当我们考虑这个在家庭中的时候，我们也会往往考到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享受、自己的爱好。有时候当我们特别是在工作在那个现实上面或者有工作的时候，我们又会强调自我的实现，我要加班，我要发好多 paper， 我要就是出名或者怎么着，这些所有的自己的有关的时候，就破坏了这个家庭。实际上我们没有时间陪妻子，没有时间陪孩子，整天沉浸于这种自我实现的这个梦想过程中，这些我们不自觉的就伤害了我们的婚姻，伤害了我们的家庭。实际上还有的时候我们礼拜五也分享到一种自我保护、自己自我独立的一种感觉。有的配偶觉得本来自己可能学历比较高，本来自己是有工作的，因为结婚以后要照顾孩子，突然放弃工作，带着家中需要照顾这个孩子和家庭，感觉自己没有这种安全感，所以吧，要找回这种安全感，要找回这种经济上独立感，以致双方在家庭中，跟夫妻双方和在家庭中就产生很多的矛盾，而且很多的时候。两个人结婚了，这个财产是分开的，就是有时候婚前还有许多的公证，这跟下一个就是贪爱钱财是有关系了，就不希望自己的财产因为这个婚姻的关系被充公或者被双方合法，就是这很多，在中国大陆也很多，婚前财产公证了，还有这个婚后个人的账户了，这是对这个婚姻夫妻成为一体有很大的伤害，以至于夫妻双方不能走在一起，不能真正的成为合一。一个基督徒杂志那个使者有一篇文章，他讨论到这婚姻的原因的时候吧，他说 51%的离婚是由钱财引起的。我觉得这个钱财跟上面一个张姑子有非常大的关系了。嗯，他说其次才是沟通、外遇和性关系。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能有中国一句俗话，不是一句俗话，是文化了，也是叫能用钱解决的问题不是大问题。嗯，但是好多的时候就是能用钱解决，就是那也是会成大问题。因为在我们知道我们的钱财，我们都不是富人，都是有限，在这有限的钱财分配的时候，双方就会产生争执，双方就产生矛盾，双方就会产生决裂。所以吧，现在不管是婚前的时候，特别在中国大陆，你要首先什么，女方要求男方你要有房子，要有车子，要有这个，要有那个。很多时候他就要看对方，你的钱财是不是足够我保证我安全，足够我保证我下半辈子没有忧虑。这是真是一个贪爱钱财一种表征，不是说说婚后两个人一起来挣，一起来经营这个家庭。婚后也是，如果我们婚后两个人以前这个受原生家庭或者受其他影响之后，你对钱的问题这个看法或者支配方面不一样的话，会产生很多的矛盾。有一方可能会比较吝啬，有一方可能花钱的时候就比较大方，在这方面的花钱的时候产生很多的矛盾。有一方可能是花钱的时候喜欢计划，有一方就比较随意，该花就什么时候花就花出来了。所以在这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这个钱财支配和方式方面，就会产生矛盾，这也是为什么会有产生离婚的原因之一了。而且吧，我们也知道婚后双方的家庭可能都需要支援，在这个钱财分配和支援方面如果产生不公的话，也会导致离婚。就是你为什么不说不体谅我这方，你有人说你为什么不体谅呢，就双方的各自之间就不能产生一个合一的这个看法，这直接有占固自治，直接有探险才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在学习这一课的时候，让我们真正的再回到圣经的教导，再回到圣经的话语里边来分析，这些到底在我们婚姻里边有多大的影响，我们是否自己从这些特征中能够解脱出来，能够靠着神，能够靠着他赐给我们的圣灵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以致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能够被神蒙悦纳。在下边这个不听从父母，中文翻译成说是违背父母，我觉得不听从父母更好的是 disobey to the parent， 这个基本上是反映了我们下一代，反映我们当代的文化，就是挑战和否认父母的权威。可以说吧，在老一辈的时候，在我们上一辈的时候，这个非常强调这封建社会这种就是什么这个父为子纲，这种父亲所教导的、父母所教导的那种儿女是必须是顺从的。但是在现在这个新文化都强调这个自我这个 identity， 自我这个实现、自我独立的时候，往往这个儿女会追求平等。他有一句话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就自然而然的会出来。特别是在现在这一代青少年深受着网络、深受这个当代文化的影响的时候，他不自觉的从心里就会产生这种反叛。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青少年反叛期会越来越普遍。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会产生很大的后果，不只对他们的信仰，也对他们本人将来成为对社会一个有用的人，也是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直接关系到他自己是否有一个愿意听从父母的心，是否一个愿意遵从权威的心。现在在现在年轻一代可以说吧，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受很大的影响。在后边讲到忘恩负义、心不圣洁，这是讲到我们的个人生活，有时候也会联系到我们的家庭生活。好多的时候我们忘了就是配偶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以致当我们这是有矛盾的时候，往往记起别人不好的地方，忘了别人好的地方和别人的恩处。 在下边那个无亲情，无亲情虽然这个在翻译上他说是没有这个亲的意思，但是如果你跟希腊原文去比较的时候啊，它基本上是指这 family 这个亲情了。无亲情，不解怨，不解怨就是不饶恕人，好说谗言，好说谗言，就是基本上有时候说是诽谤的话啦，是贬低的话啦，都是在在这里。可以说，这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可以说吧，是为也是为婚姻和家庭的一个杀手。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对外边的人，对那些吧，可能是见过几面的人比较客气，但是对自己最亲的人，对自己是最直接的人，往往言语就不那么客气，就不那么有礼貌，就往往会很深的话，会直接的话来伤害到对方，不管是我们的孩子，不管是我们的配偶，可以说都跟这种无亲情、不能饶恕或或者诽谤的话，或者谗言的话是有很大的关系。在后边你讲到不能自约，性情性暴，不爱良善，这也是直接影响我们的婚姻，直接影响我们家庭，不能约束，不能自约。好多的时候，我们不管是个人的爱好也好，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时候，我们能不能真是能够有个 self control， 自我节制。但好多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是出于自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往往是会专注于自己的事，往往忘了是家庭中其他成员的需要，往往忘记了家庭中其他成员需要被关怀，就是实际上沉浸在自己的这个思想，沉浸在自己的享乐中而不能自拔，这是一种是不能自我约束。可以说吧，我们也知道 self control 也是圣灵的一个果子，他在这里，这是保罗也提醒我们，当我们不能自约束的时候，实际上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婚姻有很大的影响。不管是看电视也好，不管是体育运动也好，也不管是上网也好，当我们如果陷于一种不能自约束，实际上直接伤害的是我们陪家人、陪孩子的时间会越来越少。一直来影响了我们的家庭。性情性暴，这直接跟那个家暴是有关系的。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这方面是不是太多，但是我知道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前一段时间，不是前段时间，就是前几年有好多的家庭因为夫妻一方受了伤害以后打男玩玩，这个有好几起，因为打男玩玩实际上对双方都是一个伤害了。而且的话，在家暴特别在中国大陆是一个非常普遍，特别因为旧文化的影响，所以说特别在农村这种家暴可以说很普遍。而且把被家暴的一方往往选择只是忍气吞声。实际上吧，家暴如果你看圣经箴言的话，实际上吧，他是神所恨恶的，神不喜悦家暴的，是这样。所以吧，是当我们当中有家暴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借助教会的力量，另一方面更多的要借助这种法律的力量来解决了。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从自身做起，我是不是对着家庭，我是不是对着配偶有家暴的问题，以至于我们能够从根本上来认真来对付。是不爱良善也是一样，就是不爱那好的东西。在下边是卖主卖友，就是 traitor 或者怎么的，当叛徒，或者在任意妄为。任意妄为的是，个人就是按自己所好去行，忘了在圣经中的标准，忘了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是来自于圣经，来自于神。还有自高自大。这些吧，实际上嘛，对我们的婚姻都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下面一个好爱厌乐不爱神，也是直接的，影响了我们的家庭。我们 自己是不是有这种倾向，或者自己什么 特征，享乐主义可以说现在社会的一个表征了，不只是在我们的夫妻双方了，特别在孩子方面，他们往往就偏向一种享乐主义，也享乐主义吧，就是可以说像格里特岛所表现的那种好吃懒做，你叫他干活非常难，实际上吧，就是他不愿意尽他自己在家庭中所尽的那份责任，实际上，所以把咱们过程中吧，实际上就值得我们每个人，不管是在配偶方面还是在教育孩子方面，都值得我们在这方面要注意深思的。因为好厌乐，因为爱这个世界，我们爱神的人心就没有了。所以说，他说爱厌乐的时候，我们就不爱神。最后一个说有金钱的外貌就被了金钱的失意，这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信仰。有的人说我们信仰只是当作一种得救的门路而已，没有必要这么认真，没有必要真正能够活出与我们信仰与我们福音相称的行为来，没那么认真。这是好多人在走上这条信仰路上一个直接的看法，但是他忘记了背后对自己的影响，对配偶的影响，特别是对孩子的影响。你有敬虔的外貌，就要违背了这敬虔的事宜，却活不出这敬虔他该有的行为，却活不出敬虔该有的能力。这些直接或间接的，这是来影响了我们的婚姻，来影响了我们的家庭。保罗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说我们在这过程中会有很多的困难，我们会深受这个世俗欢受世俗文化的影响和逼迫，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持守真道。如果你读哥林多后不是提摩太后书的话，持守真道可是从头贯彻至尾的，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要坚守你起初所听到的，你要坚守我所教导的，你要真是来抵挡那些假教师，抵挡那些假的教导。在三章实际上保罗直接对那个提摩太的教训也在这儿，他对提摩太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忍耐宽容、爱心、忍耐和我所遭遇的逼迫和患难。这提到九整，保罗说你要 follow my example， 就是 follow 我的榜样， follow 什么，你要在这里说是服从，我觉得是跟从会更好一点， follow 基本上说跟从我的教训，你跟从我的品行，跟从我的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你要跟从我所受的逼迫和苦难，在这苦难和逼迫中，这是你要持守真道。可以说吧，这几个保罗的对提摩太的这个提醒和教导，可以说直接与我们的婚姻、直接与我们的家庭、直接与我们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这个 doctrine， 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清楚不清楚，我们在如何持守这个婚姻方面的 doctrine， 如何在家庭教导方面的这个 doctrine， 在圣经有明确的指示。包括关于这个离婚的教导，什么时候该离婚，什么时候不该离婚，离婚是不是在神的心里边，我们都有教导。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会阐述了。好多的时候当代文化所提出的是直接针对我们圣经的教导，特别是在青少年里边，还有品行，我们的品行是否能与我们的所信的相称，是否我们的信心相称，是否能与我们所承受的恩典相称。品行它指的是 the manner of the life， 就是我们在这日常生活中所活出来的，别人能够所看到的，特别是我们的子女所能看到的。还有和下面一个志向的 purpose， 我们人生是否有目的，是否有方向，我们是否有使命，这些 旁人是看得出来的，这些孩子们也是看得出来的。还有的信心、宽容、爱心、坚韧，逼迫苦难方面，我们是否真正的，特别是在婚姻，特别在家庭的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仍然向着神是有信心的，我们仍然是对这个家庭是有信心的，我们仍然是对对方的一个带着一个宽容的心，我们仍然就是对方不爱我，我仍然对对方也是有爱心的，我仍然在神的道上是一个坚韧的，是一个 perseverance， 而不是因为受一些挫折，而不是因为受一些难处，而不是因为受了一些伤害就 give up， 就 give in， 或者就屈服，就放弃。这是保罗，这是在提摩太一个教导，也直接关系到我们在处理婚姻、处理家庭矛盾、处理家庭难处的时候，我们所应该持守的。好多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被一些撒旦的思想和或意念所左右，就从根本上就放弃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放弃所带来的后果，它在永生中所带来的影响有多大，特别是对我们下一代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把保罗在这教导提摩太说，凡立志在耶稣基督的敬虔度日，也都要受逼迫。可以说，在我们婚姻，神设立婚姻的一个目的是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来荣耀神，能够真是来效法他的榜样，能够真的靠着他能够活出他的样式，能够实现他的使命。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把这个婚姻的目的当作是通向个人幸福的一种道路和手段，我们往往忘记了个人的幸福只是一个结果而已。当我们真正这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婚姻这个目的时候，你个人的幸福是自然而然的事。所以当不管你在过程中你受了多大的逼迫，让我们能够持守神要我们持守的时候，能够改变神要我们改变的时候，我相信神在每个婚姻中都是有盼望，都是可以拯救的。保罗也嘱咐提摩太说，你要学习的，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存在心里的原文是 continue what you learn， continue what you are， 就是肯定有一种翻译叫 abiding， 这是为什么要存在心里 abide， 要把这些都存在心里。存在心里意思就像康康娟在主义学分享的，不只是我们要记住，不是我们所知道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能把这些教导能把这些道真正的活在我们生活中。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什么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可以说这是婚姻得胜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而且吧，保罗在第一章也嘱咐这个提摩太说，你从我所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用基督耶稣的爱心和信心和爱心常常的守着。你不是靠自己而已，要靠耶稣基督赐给你的信心爱心，是来守住这纯正话语的规模。纯正话语的规模原文是一个 pattern， 就是模式，能分辨哪些是纯正话语，能分辨哪些是不可神的信语。那些沉重话语我们要牢牢地守着，而且把说从前就交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的里边的圣灵也常常地守着。这保罗对提摩太说，当我们这是面临这个世俗的挑战，面临这个家庭的困难的时候，面临这是所有的这种文化的影响的时候，保罗说我们唯一抵挡的手段是要靠着神的圣灵，靠着在耶稣基督的信和爱心来持守我们所信的道。当然在这个持守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神赐给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盼望。我们也知道我们靠着自己是实在不能活出主耶稣要活出的形象，但是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基督耶稣在我们里边已经成为有荣耀的盼望。他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 我最近读一本书，就是讲到的婚姻的一个miracle， 他讲到的婚姻的目的，他定义婚姻的目的，他说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要我们每个人怎么呢 ？Die to ourselves， 向我们的老己去死。我并不是说只有结婚才能致死自己老我，保罗没结婚，主耶稣没结婚，但是对我们大多数来说，神通过这个婚姻的模式，实际上来让我们学习来致死自己的老我，来克服这个专顾自己这个恶习和特征。这是我们也有基督疼死意思，当我们与基督疼死的时候，他说也必与他同活。当我们真正 才死的时候，生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生就会在别人身上发动。当我们改变自己的时候，对方也因我们会我们的改变会产生改变，会产生盼望。他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与他一同作王。我们若认他，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这是讲到我们在这一切的困难、一切的逼迫、一切苦难过程中，保罗呼吁我们要忍耐，要忠心，要忠于他的道，要忠于基督，要忠于他所传给我们的福音。而且我他说即使我们纵然失信，他说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这是我们刚才所唱到的，神是信实的，这是永不改变的，这是我们说在行出这一切的时候的一个盼望。信仰的传承，因为时间关系我会很快的过了。在三章十五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从小就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他从小明白圣经，他这个是从哪来的？我们从一章知道他想到你心里那无为之信，这信是由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由你寄心里的，我也深信一段。可是你说提摩太的信仰深受他母亲尤尼基和他外祖母罗伊的影响，可以说这个信仰是一个传承的信仰，他外祖母传到他母亲，他母亲传到他本人。如果你读苏林伟人传记的话，可以说母亲在孩子的信仰中起到很多关键的作用。我们知道我们的奥古斯丁圣人，他之所以能够这是被得救，能够这是做这么大贡献，很受他母亲莫妮卡日夜为他的祷告。如果你读那个忏悔录的话，很能感受到这一点。我们也知道张威斯利他母亲苏珊娜威斯利，他生了17个孩子，可以说你过头读传记的影响嘛，他母亲对他的信仰影响远远的大于他的父亲。这我这里并不是说父亲的角色并不重要，但是说很多的时候母亲对孩子的影响还这也是同样的至关重要，而且有时候也远远的大于父亲，因为他们和孩子相处的时间远远的大于跟就父亲跟孩子相处的时间。我们也知道当今在那个英塔和那个讲到的那个查尔斯·斯坦利，他也是深受他母亲的影响。如果他读他自己的讲道的时候，他母亲往往就是迫切的昼夜的是每天的在为他祷告。他深受他母亲在这方面影响，他很少提到他父亲这方面的影响。当然我这里丝毫没有贬低我们做父亲的对孩子影响，但是我们从那个提摩太也知道这个母亲对儿女的影响有多大。就统计了这信徒家庭的儿女在大学流失率大约60%-70%，这是那个这本我们学的这个安提阿这个教材是其实有一本书上说是大约说是50%左右。而且吧很奇怪的是吧， 在这50%当中嘛，只有20%可能会计划在大学以后放弃信仰。好多的时候可能在高中的时候，因为与家人相处与父母在一起，他不愿意公开说出来，但是他计划可能这20%计划就是在上大学后咱拜拜了，就不去教会了。但是那百分之五十中的百分之八十是没有计划的，但是他们上大学以后也逐渐的离开信仰，离开教会，这个流失率是非常之高的。而且吧，虽然我们有这个好的消息说在这50%当中啊，又有30%到60%在后期，特别是在20岁到30岁之间的时候会重新回到教会，但是我们相信他在大学这段阶段，这个人生的黄金时候被因塑造的阶段，他们信仰对他们影响可以说吧并不是很大。所以说在统计过程中吧，他们统计了是5个 group 对儿童这个信仰的影响了，就是觉得父母在儿童建立牢固信仰上起关键作用。他们有5个 group 知道，在教会的那个 youth group 朋友，在 youth group 之外的朋友，可能在教会之外的朋友，还有父母，还有教会青少年领袖和牧师，还有教会里的其他成人，这5个 group 对我们教会里边，我们是教会家庭的孩子的影响，他说父母起了关键作用。而且这个关键作用方面，就是我们作为父母如何来表达，我们如何来活出我们的信仰，也最能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对信仰认真吗？我们对教会认真吗？孩子们都看在眼里，是这样。我们如何真是来把我们的信仰来传给我们的孩子，也同样的重要。孩子们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孩子这个信仰来托给教会，来托给青少年牧师和leader， 实际上是不现实的一些小段。只有我们做父母的从心里担负起这个重要角色和责任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把我们的信仰来传给下一代。一句话他这里说的 When it comes to kids face parents get what they are， 就是你怎么样，将来孩子可能会信仰也会怎么样，他不会比这个更好。当然也有几个个别的例外的例子了。有一本书我现在正在看，也是他是怎么建立这个 sticky face in the 下一代。他提了好多的方案，因为我们下一代特别的注重这种 relationship， 所以吧，很多的时候我们怎么建立与孩子这种 relationship， 因为特别是我们华人教会，因为我们的孩子特别青少年不跟我们去聚会，他说这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障碍。他建议是这样，以前说在教会中那个成人在 youth group 成人跟那个儿童跟那青少年比例要1:5，他说他要反过来一种关系，说吧，一个孩童要有5个成人来 support 他，这样这是孩童在将来的时候他的信仰才能够更加来坚固，更加来保守。但是我们如何来做到这一条，也值得我们整个教会来深思。最后我们有几句话来，我们一起来共勉了。这都是基本上是那个提摩太后书的几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让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可以说这是我们一个信仰的一个保证了。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这一切，他已经借着在十字架的死来废掉了一切的冤仇，来废掉了来成就了我们之间的和睦，不管是我们夫妻之间，不管是我们跟孩子之间。而且把他借着福音把已经不能坏的生命就彰显了出来。第二章第二节他也教导说吧，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真先能教导别的人。所以我们不只是自己要领受 的真道，我们更多的要交托，更多的要传承我们的信仰。最后保罗真是在做完这所有这一切时候，他知道自己被交监的日子近了，自己真是见主的日子也近了，是吧？他讲到他保罗的三聊，和他在神面前一个笃定。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然后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可是保罗的一生哎，持守的这个三良，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守住了。当我们晚年的时候，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能否像保罗这样在神面前向神夸口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说我们心存遗憾惭愧。这值得我们每个人从现在就开始思考。而且保罗所做这一切的时候，他看到神公义的冠冕在永生里是为他存留的，不只是为他存留，是一切来盼望主显现的人主要为我们存留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借着你的引领来把你这的话